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10-14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翻开新约107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读经到此。
谢谢玲玲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请到马来西亚大普莱教会的黄丹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道，主恩赐的活水。我们请黄牧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谈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水。为什么水费要涨了，是吗？要节省用水，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回应我们人的一个需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从哪里可以取得，从哪里可以得到满足，从哪里才能够叫我们的饥渴能够得到喂养。我们感谢主。稍微了解一下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一点点的背景之前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定义要经过那边，施法以后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经过那边的目的呢很明显，因为福音救恩不是单单临到犹太人而已，这福音正如主自己在复活升天之前很清楚地告诉门徒，圣灵必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主耶稣基督呢，他就身体力行，在这之前他就宣告天国的福音来的，天国已经临到了，这天国的福音呢是要给万民的。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他要先打破第一个藩篱，在众外邦人当中呢与犹太人稍微有一点血缘血统关系的呢就是撒玛利亚人。虽然他们被轻看，主要的原因就是呢他们的老祖宗啊在被掳的期间呢有一部分的犹太人留下来，然后与外族通婚，回来以后呢就是说他们被掳回国以后呢，在以斯拉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呢，他们有了一个复兴，也就是说他们定义要在神的面前呢分别为圣，不让自己的儿女们呢跟外族通婚，也就这样后来的形成了他们开始对那些已经跟外族通婚以后又没有回归的犹太人呢表现出一种非常歧视的那种的态度，也看他们像是外族人一样。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主耶稣当然经过雅各井旁，他要留下来特别打发门徒你们去买吃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要用午餐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呢，只有一个妇人家要到这个井来取水。这个井呢有很源远流长的一个历史，因为这个井呢是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特别来到雅各的时候呢，在那边所挖掘开拓的这个井。没有想到历经了那么长的时间哈，他们还能够继续的来沿用井里面的水。那根据这妇人所说的呢，这个井水啊，不但是养活了雅各和他的后裔了，还有所有的牲畜，包括现在他们定居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很多部分呢也是拿着井里的水。我相信这井水啊，应该是非常清澈、清甜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这井又深，又提到说这水是活水，肯定它是一个所谓的泉水。当我们讲到水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当然是借题发挥，因为首先是主耶稣先向他讨水喝。他觉得很奇怪，你一个犹太男人怎么会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家要水喝呢？那主耶稣基督呢就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了你活水。他一听之下说，怎么可能，这井又深，你要从哪里取水呢？而且你要给我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于是耶稣就告诉他，凡喝这水还要再渴，注意好，不管喝多少，喝了以后呢还是要再渴。然后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自永到永生。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水的时候，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见文明的发展与河流或者水源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呢，米索波大米呢，就是在这个提比利亚和幼发拉底两河之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全世界最早的一个文明呢，不是那四大文明古国，而是什么？是在幼发拉底河这里开始的。那么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不管是在这个地方，世界的大都会，伦敦、蒙特利尔、巴黎、纽约、上海、东京、芝加哥，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些城市呢之所以能够成功，而且后来成为一个贸易的中心呢，都是跟水利、跟这个航运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大都会，从历史中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水的地方呢就会处处有生机，我们的生命啊是离不开水源的。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与生俱来呢很奇怪，你就是想要喝。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干渴。而且人会干渴是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啊，说白了66%呢都是由水分组成的，而且你一直要去保持这个平衡。如果你运动了，你流了一身汗，水分缺少了，你就要去补充它，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在这么干燥的一个空气的环境里面呢，一会呢你就是想我要去补充水分哈，那么很自然的我们要喝水，我要去保持这样的一个平衡。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晓得口渴的时候呢你要解渴，你当然不能够喝尘土，你也当然不会去找泥沙，当然你也不会拿油来喝。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能解渴。你渴的时候很自然你想到什么？水，对吧？所以呢，为了保持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水分呢，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英文叫特质，华文叫做干渴。这干渴能帮助我们呢避免脱水，因为你渴了你就要补充，如果你完全不会渴， 怎么样，你就不觉得你需要喝水。我知道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你发觉到呢，你不排汗，衣服虽然穿得多了，但是你就发觉到怎么样，其实呢里面是很干燥的，但是因为呢这个水分保持着，你不觉得很干渴，你不觉得很干渴。但是呢坦白说，我们南方的人呢，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不管天气再怎么样的冰冻寒冷后，我们总是想喝水，哪怕是喝热的水。有的时候啊，真的不好意思啊，在密室里面，又或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还是在车上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嗅到一股味道，什么味道呢？口气很大，为什么？其实里面干了，但是又不喝水，你明白吗？味道就很重，那是很自然的。所以为了保持我们这个体内啊，干渴啊，免疫脱水呢，就是神为我们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系统，而且是全自动的。啊，我们知道要灌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调时间，好，把那个灌溉的系统弄好了，时间到了以后它就洒水，不管你有没有下雨它就洒了，明白吗？但是我们的功能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需要的时候多少呢，你就补充多少。弟兄姐妹，如果水太多了变成怎么样，水肿，那是不好的。你只要足够，不要给它少，但是呢不能够给它太多。如果我们的身体缺水 2% 到 64.7% 的脱水的话呢，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脱水会造成昏迷，失去意识，甚至死亡。那脱水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你会感觉到干渴而不舒服，而且呢你没有胃口，皮肤干燥，你工作表现欠佳，而且感到面红耳赤，沉不住气，心跳加速，体温升高，身体容易感觉到非常的疲乏困倦。如果你有以上的迹象，第一个你要问的是不是喝水不够了吗？不然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如果允许身体缺水，即使只是2%，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解渴，只是我们常常没有留意到这种现象，因为太自然了。现在呢，人手一瓶水，我知道大家都有这个习惯，你带着自己的保温瓶也好，带着什么也好，一渴了就打开来喝，只是地铁上不允许，要不然你也喝。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干渴，有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是身体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会干渴呢也是其中之一，因为身体不愿意缺水2%，能领受了神的气而成了有灵的活人。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呢，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人呢就开始在渴慕神。这是神放在里头的，这个也是自然的。诗篇告诉我们，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可是很多人不晓得，他们要让自己的灵性的干渴得以止渴，所要的其实就是水，但是他们常常喝一些不能够解渴的东西或者是饮料。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今天不是来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富人家呢来讨论到底这个是不是纯正的矿泉水，还是过滤水，还是什么水，他不是跟他讨论水的问题啊。你知道吗？主耶稣从那边引发的是什么？你的灵需要我赐给你的水，而且这个活水，你喝的水还会渴，但是你喝我赐给你的水是不会干渴的。他要跟他讨论灵性的问题，他要跟他讨论信心的问题，讨论信仰的问题，接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人不愿意来满足对神这个饥渴，相反的，他们寻找那些不干净的水，就是那些不能够真正满足他们的。他们宁愿承受缺少2%，导致他们的灵性脱水干渴。以赛亚告诉我们，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这救恩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像以赛亚所说的，很多时候呢，人们去了错误的地方，找寻那个不能够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事物。我要大家打开一处经文，这是旧约以赛亚书55章， 旧约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两节的圣经，我们一面念一面注意它里面告诉我们。好，找到了啊！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的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食，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奇怪，神的百姓有神的话，神的百姓认识他们的主，可是为什么在这里主说你来买？因为呢，他们已经追求另外一种的现象，那就是呢，他们只追求物质上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呢，变成只是仪式上的、外表的，缺乏了灵里面的。所以我们发觉到呢，神已经将我们对他那种属灵的渴慕呢，放在我们的里头。这种对水的渴慕呢，是不能以任何其他的事物来取代的。正如我们的身子一样，我们属灵的干渴呢，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所谓属灵脱水的现象。如果这基本的干渴不能够马上解决呢，那只会进一步的干渴。如果再不止渴的话呢，很自然的就是脱水。你知道吗？我们最怕小孩生病，我指的就是一两岁以下的小孩，一旦发觉到他肚泻、一呕吐，马上呢就要注意，医生就告诉你，看看有没有脱水的现象。如果有的话，马上打点滴，马上送院就医。为什么？因为小孩一稍微不慎发热脱水，会造成危险，脑会损伤，器官会损坏，这是很真实的，很自然的。我们就很紧张了，成年人当然会比较好一点，你还能够忍受，你还能够坚持。好，尤其是出远门坐长途车，大家都觉得说老上洗手间很不方便，就尽量的少喝，尽量的忍，是吧？啊，要不然的话那太麻烦了。那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灵的状况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它呢？很奇怪的就是有时候你管它怎么样，不管它了，不理会它，因为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像我们身体那样的一种的反应。那干渴呢是一种很怪的现象，当我们口干舌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发出信号，我们的思想很自然呢就是叨叨怎么样要找水喝，有时候外出忘记带水，你去玩啊，去什么地方，突然间你就找了，哪里有卖矿泉水，哪里有卖水，你明白吗？你马上要了。小朋友当然不知道，他总觉得说为什么喝水，我比较喜欢吃冰淇淋哈，那你不要吃，你吃得更糟糕更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太甜了，你明白吗？成年人就知道说那个东西不能解渴，吃下去是很冰的，很舒服的，很凉快的，一会你就知道，你吃多了以后呢，嘴巴太甜的时候呢，你还要喝更多的水。所以呢，很自然的我们就要想到喝水，所以你在家里呢，自然你就去自己倒一杯水，你就喝了。但是因为太过自然的，我们没有去思想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种现象。你知道吗？唯一没有副作用的就是水。刚才我来的时候呢，我特别泡了咖啡来喝啊，水我是随身带着，没问题哈。是因为今天出门出得早哈，到这时候呢稍微有点困了哈。为了保持精神的话，我一般上都不喝咖啡，那今天就喝了咖啡啊。当时有没有给我解渴呢？我告诉你，其实跟你讲哈，以前我都不知道。好了，在飞机上的时候呢，我知道很多人上去的时候，先生请要喝什么饮料？ 有果汁有咖啡有茶，我通常是咖啡。我就奇怪，我说我喝了很多杯，为什么总是这么渴呢？因为马上嗅到自己口气很重，就奇怪。原来我告诉你，这个咖啡啊，它排尿利尿很厉害。完蛋了，结果你里面是缺水，你知道吗？所以自己不知道，所以现在上去了五度，这个饮料我一定不叫了，喝咖啡不要了，不管它是三合一二合一什么，最纯的咖啡都不喝。好，那么呢，我们就发觉到呢，咖啡呢它因为有咖啡因，那你喝苏打水好不好，一喝下去果然是能够解渴，但是呢它有很高的糖。啤酒呢，啤酒很好啊，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夏天的时候冰冷的啤酒喝一杯灌下去解渴吗？解渴，但是不要忘记它有酒精。所以呢，果汁好不好？果汁也好，但是果汁有果酸，这一些的东西啊，我告诉你哈，很多人拿来解渴，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我们说都有毒素，都有毒素。我们现在最流行什么？排毒。怎么排？就是叫你多喝水，只有水哈，没有给你毒素，那水还给你排毒呢，把毒素排出去，所以很奇妙，对不对？所以呢，我也白水是没有毒素的，能够帮助我们排毒。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白水太清淡无味的，他们宁可去找了一些怎么样有毒素的饮料来喝，很多人找了错误的饮料。因此呢，我们看到有的人说毒品能够带给我某些的刺激，酒精让我能够麻醉，有的人沉迷赌博，有的人放纵自己乱搞淫乱的事情，有的人甚至以为说金钱、爱情、婚姻都能够来解渴。你知道接下去主耶稣怎么跟这个富人家谈？他说：“先生，我知道你是先知，我知道啊。”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好，你要得这水呢，可以，你去叫你的先生来，叫你的丈夫也来。”他说：“我没有丈夫。”“是啊，你已经有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什么事情？这个人以为爱情婚姻能够满足他属灵的饥渴，其实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不要误会了，有人说只是找错对象，或者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对不起，如果你以为这些的东西，人的关系或者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你的灵性的话呢，你永远找错答案。人就是拼命的来灌，甚至走极端来满足自己灵里的干渴，用很多诡诈不凡的手段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呢，它只能够暂时的填补和止住他们的干渴。那么真正的干渴是属灵的，可是他们却用属肉体的事物来满足。很快的，他们就发觉自己又渴了。人若喝着水还要渴，耶稣说的是对的，你喝了还要再渴。因此他们就越陷越深，可是永远解不了渴。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一些色情的东西啊，都不能叫人满足。这干渴之所以不能获得满足呢，是因为呢这是不干净的水，而且这是有毒素的一种污水。所以一个人脱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这个人的意识就开始模糊了。所以在属灵上也是一样，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在沙漠上迷路了，有没有人在森林或者沙漠迷路，身边的水全部喝完的，有没有？有没有经历过？还没有啊，那我们只好从纪录片跟影片里面去了解了，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啊。不过呢，根据这些人自己口述的，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他会开始看见一些的幻影，然后呢有绿洲，他就往那个方向拼命的跑，以为找到水源了，可是到达了以后呢什么也没有。有些时候呢他还会有一种的现象，他以为前面就是水，他就拼命的去舀起来喝喝喝，喝得满口满脸全身都是什么泥沙， 什么也没有。从属灵的角度来说，陷入这种属灵脱水现象的人呢，他们看起来就非常的困惑。只要是以为能够解渴的呢，他们就一味向前冲，人家告诉他说这个灵他就去了，这个好他也去了，这个能够满足你他也去了，不管什么样东西。可能有的人开始走迷信，有的人开始被迷惑了，他们追求那种物质上的满足。那么呢，我们就发觉到呢，他们灵里已经非常干渴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呢，他都往嘴里面灌。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不是看到有很多人这样子呢？你告诉他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好的，他不相信，他说不管，我觉得就是对的，就是好的，就是真的，他就拼命的往里面塞。但是呢，这是没有用的，他们的困惑令他们看不见自己是走向了一种的虚谎，走向了一种幻觉，他们所信从的是一种的假道，他们在幻觉中以为看到的就是真理，所以他们张口就想把这个活水吞下去，可是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从一开始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也是面对同样的困境，这困惑呢不是来自神，只要我们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来呢，我们就得到一种属灵的补充，并且我们继续从中呢支取永不干枯干的这种的活水，那我们就会喝了以后呢，你就会整个人呢清醒过来，是不是呢？当你全身在开始脱水的时候，哪怕是洗一把脸，弟兄姐妹，这水往脸上一泼，你整个人会苏醒过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赏赐真正活水的神，他势必容易陷入一种属灵所谓灵命脱水的一种状况。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大概讲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吧，哎，等一下，对，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没有找到活水。但是如果那些信耶稣的人又怎么样呢？其实你发现到这种的现象也发生在谁？没有信耶，包括了那些信耶稣的人之身上。为什么呢？虽然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源头，像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神吗？他们认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中没有找到满足？就好像这些灵性饥渴的人，即使这个半个犹太人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我们的祖宗说敬拜要在这个山上，基利心山上，而你们却说要在耶路撒冷。你看来谈这个信仰，而我们也信啊，我们知道也是先知，我们也在等候弥赛亚，看起来信仰上表面是差不多一样的，那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得到一种满足呢？所以今天有人说我信了耶稣，哎，他发觉到那没有什么两样，我也好像是缺乏，好像是有这种属灵脱水的现象。身体的脱水呢，导致我们失去耐性和一种疲劳的加速。脱水的人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补充水分呢，干渴的情况没有得到照顾呢，他的身体就会面对危险，身体各样的正常的功能系统呢开始下降。情况如果恶化的话，大多数的人呢不但欲望和力气开始消失，而且也不再关心自己的情况，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想想，什么都不想管。为什么呢？因为再多走两步呢都是很累，快要倒下去的那种的感觉。所以因为他们疲惫不堪呢，他们就不理会周边发生什么事情，是死是活呢他们都不管了。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住的拒绝神赐予的活水，你不要去领受，你不要去接触，你发觉到呢，过去那种促使和推动他寻求活水的动力呢，已经成为一种枯燥和失效，已经失去了力量。他现在你跟他讲圣经，你跟他讲祷告，信靠神，他只跟你笑笑，这些我都懂，我圣经也背了很多了，这些对他来说没有兴趣。你跟他讲一些属灵国度的事情啊，我们要传福音啊，要宣教啊，要对永恒来投资，这些呢听在他的耳中呢，对他来说呢差不多就是事不关己，没有感觉了。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非常非常严重，有的人形容这种叫做灵性倒退，或者是说灵性呢进入了非常非常的低潮，在一个新的名词，这种叫属灵的脱水，到了一个极端的现象。他也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信仰神，活水对他来说好像是慢慢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们的意志、情感和灵性呢已经渐失，他们根本没有力去寻求能够复苏他们的水源。当沙漠中的这个幻影消失了后，他们四周呢都是空荡荡的，一切看来没有改变，但是呢问题是他只看到延绵的千里，一望无际干旱的荒漠，什么就没有，因为没有了盼望，加上困惑和疲惫呢，前途茫茫，他们更没有再向前的理由了。我为什么还要走一步？前面看下去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这不但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写照，他们看人生有时候也是一样，努力了一番，结果呢还是得面对死亡，一生的劳苦带来满身的病痛，最后就用赚来的钱来治病，这是人生的什么意思？好像都没有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发觉到这不仅仅发生在没有信的人身上，有时候信主的人也可能会这样，因为他们毫无目标，头绪的一直在那边绕圈子，最后呢免不了死亡，身体长期脱水呢一定会死。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有其他的人来帮忙，有其他人发现有一个人迷路了，有一个人干渴了，有一个人找不到帮助了，需要有人来帮助。当然这个要帮助的人他也必须要怎么样去施行所谓的拯救，而帮助这个面临死亡的人，在这个时候呢紧急的施救呢是至关重要的，否则那人必死无疑。我们看到一些的征兆，我们也注意一下旁边你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亲友们，或者是还没有信的邻舍朋友们、同事们，你注意一下。好，那么呢你发觉到呢这种所谓脱水的现象呢，就是极度的干渴，眼睛它会干燥，没有眼泪，动作缓慢，甚至没有动静，感觉到疲惫不堪，而且容易急躁，容易不安。那你说这个跟属灵现象有什么关系？我们稍微来做一点的对比哈。所谓极度的干渴呢，就是这些人呢他会用很多的尝试，他试这个试那个，什么东西你觉得他说好，他就去尝试的。好，可是你要找对地方。眼睛干渴没有眼泪，什么意思呢？他不会因圣灵的感动轻易的掉泪，麻木了，干塌了，他已经不受感动了，手脚会感到冰冷，失去了对神事工的热忱和热情，而且会感到非常的疲惫。你发觉到呢这个人呢不但是情绪上，在属灵上也一样，很急躁，很不安，祷告对他来说不是交托，他只是立场的形式。那要怎么样呢？只有躺下来休息，才不会昏头转向。今天我们也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必须保持自己活水的源头，在凡事上认定主的带领和圣灵的充满，以致我们的源头可以川流不息。正如主耶稣基督在后来所说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先成为让世人能够饮用的水，是等到他们能够自己领受为止。因为耶稣说这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自永到永生。但是今天很多人他们在寻找，可能他看我们，哎，奇怪哦，你喝了以后呢，我发觉到你的生命不一样，在你的身上呢我发觉到你有满足感，你有知足感，我在你的身上呢你好像找对了人生的方向，在你的身上呢我发觉到呢你真正的能够止渴了，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那弟兄姐妹呢，我们就把这个福音，把这位基督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让他们看见。当然我们这个帮助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要找到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活水的泉源。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离开活水的话，会有危险的。请大家打开一处的圣经，耶利米书，以赛亚以后呢，就是耶利米第二章第十三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心同声来念。以赛亚书以后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好，准备一起。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提醒我们危险。这个危险在哪里呢？这里在形容说做了两件恶事。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是谁呀？上帝说因为我的百姓，他不是说世人，他说谁？自称为神是他们的神的这些百姓做了哪两件恶事呢？第一呢，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第二呢，他们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要来储水，但是呢，这个水池它凿出来以后呢，是漏水的，是不能够存水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喝的不是来自活水的泉源，是来自于其他的源头，我告诉你，你在追求更多的知识，你在追求更多的活动，你在从事更多的工作，这些都不能够找到满足。为什么？因为那是不是来自神的，只不过是人告诉我们你这样子做很好，你那样做很好，那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耶利米时代呢，遭殃的是什么呀？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常常留意我们的水源和泉源的这个状况。那么在这里呢，所讲的泉源呢，是指来自不会枯竭水泉的活水。我们教会支持在台北一个青岛的地方，那里的圣公啊已经有相当的年日了哈。特别一个地方叫做蒙纳啊，离开大谷地不太远的地方啊。我讲这个地方可能没感到陌生啊，但是邓牧师就不陌生了，因为他去的时候呢啊比我还去的还早，他大概就是1986-87年吧，牧师是吗？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啊，算起来也30年了。现在呢，大谷地呢，从一个小小两三百户人家呢，已经增加到差不多近3000户人家的一个村落。啊，跟过去的条件来比呢，啊，实在是好得多了。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村庄缺水。当然，因为人多。但是一方面也是缺水。我记得有一回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叫做帕亮啊，在那里呢啊，嘉瑞堂在过去呢也开设了一个布道所。以前呢我们都不能够随便说啊要包车了啊，因为没有四轮驱动车，这个地方是去不了的。那另外一个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步行啊，我没有骑马的经验啊。那么刘春波牧师跟邓牧师是有骑马的经验，因为那些地方我告诉你，你就是自己走啊，你走不来，那个斜坡太斜太陡了，你不容易爬上爬下。好，为什么？除非你四肢并用，那不是像猴子吗？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马就不一样，马就有四只腿嘛，哈、哦，它还是比较平稳的哈、哦，你放心，这个马不会随意倒下的，它怎么样都撑着，骑在上面安全的。那好了，那我们是步行的、啊，那步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一个事情哈、哦，一路上呢有一个大概应该是8寸吧，6寸到8寸的一个大的那铁的水管铺设，那步行差不多是3个小时了，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哈。我就很好奇，我说哇，这么远的地方从山上引水下来哈，就到这个大谷地的这个地方，我就问他们，他说过去啊，他们老是缺水哈，就要从山上引水下来哈， 哇，听说呢就是没有办法，以后呢听说就是台湾的这个一些的军部的人哈、哦、来帮助啊，原本呢这个搞几年都搞不好了，人家两个星期呢就把它画好远一段路哈、哦、全部修好了。但是问题是什么，来到这边辞职的时候呢，他们呢一方面呢也自私也不听劝，在那边呢大谷地有个现象，就是路旁呢你会看到呢有很多你们这边看的小水管，这么小的就是住家的每个水管、哦、然后呢都是绑在一块的这么一大闸，奇怪，我们这边是大水管，那到了主屋主以后就分小水管到你们家嘛、哦、他们不要，老是这么这几十年来、哦、他们就是自己，他说我自己处理我自己的，他拉到我自己家，拉了几百公尺他也是这样子拉。那么呢这里呢很缺水，但是呢离开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蒙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常年都有水，旱天的时候呢也有水，从来没有缺水，而且那边的水呢非常的好。我们的同工呢是向美国的一个宣教机构呢申请就啊一个所谓过滤的系统啊，以后呢拿去化验的，我告诉你哈、哦、里面的那个水的品质还真的不错，虽然没有意大利的那么好，意大利的这里一瓶卖好贵哈、哦、是吧，没有那么好，但是也不错了啊，真的是拿个经过化验，我们很喜欢拿着空瓶子呢就去开这个水哈、哦、马上开了就可以饮用哈、哦，而且是清甜的，非常的好。一回呢我就看到这个牧师他盖了一个三层楼的比较大的礼拜堂哈、哦、然后呢就在旁边呢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池子哈、哦、啊旁边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那么呢然后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说你这里从来不缺水，你为什么要有这个池呢？他说这个池呢是啊，万一下雨天的时候呢我们用的啊，我说我没有听错，你再讲一遍，他说是啊，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说下雨天不是有雨水吗，它不是用来省雨水的，这个好、哦、这个是泉水啊，打入去储存，他说是这样子的，牧师下雨天的时候呢这山上啊有的时候呢泥会崩下来，有时候呢这个泥沙啊把这个水管给堵住了，都堵住了水不来，旱天呢就没有这个问题，明白吗？旱天呢随时都有水、哦、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是相反的，下雨的时候没水，没有那山泉水，不是没有雨水、哦、感谢神。但是这里讲到说这一些人呢他是离开这个什么活水的泉源，然后自己凿了池子，但是呢又不可以用，他们做的哪两件是离开神，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但是问题是呢你要去哪里找水，找什么水来，即使找来的水呢也不能够，也不能够饮用，不能够收藏，这是很可怜的，求主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灵里的需要，不管是信主没有信主，我们要像诗人所说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巴不得我们有像作者一样，像诗篇四十二篇所说的，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生命的活水的这个源头，来与这一位神来相会。弟兄姐妹，他不但晓得他的源头是谁，并且他也很焦急的想要与神的交会，就好像我们身体缺水一样，我们一渴了我们拿起水就想喝，那么诗人也是一样，他说我的心渴想神，如露渴慕溪水，是的，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慕。请大家打开约伯记，约伯记在诗篇之前，十四章，约伯记第十四章，我们看三节七八九，约伯在诗篇之前，诗篇在圣经中间的部分啊，因为我用的圣经页数跟你们公用圣经不一样，所以我不能念出来。好的， 越国记十四章七八九，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树若被砍下，还可以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心离开神很远了，你要快快的回来，还有希望。也不要对那些冷淡的后退的离开的人呢绝望。无论是彼得，无论是雅各，说都劝我们要去挽回他们，因为如果他们真正的得到基督的生命，尝过天恩的滋味，弟兄姐妹，他们还是有盼望。只要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缺乏了属灵的力量和动力呢？是否感到容易被触怒呢？我们的眼目是否已经干枯了，已经在神的面前呢连掉泪已经不会掉了？或许我们现在在经历自己所谓的2%的脱水的现象，因为我们开始感觉到意识模糊了，我们的人生呢好像失去了方向。虽然是来做礼拜，虽然好像是每一天有读圣经，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赶紧的来到神的祭坛前，好好的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主耶稣能够把这个水赐给人喝的不渴，并且要永到永生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来喝这个水。求主帮助我们。以斯帖书47章告诉我们说，有水滋润的地方就有生机，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的水呢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呢，百物都必生活，所指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愿主帮助我们，今天主恩赐我们的是活的水，是永到永生的，巴不得你都能够真正的来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恩主啊，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施恩，帮助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要赐给我们的是灵里真正的满足。主啊，今天世人所追求的不外是物质上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把假象当成是真理，有时候把一些的虚谎当成是真实的东西。哦，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恩待，你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渴了需要喝水，我们灵里的饥渴需要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主啊，曾几何时，当我们自以为拥有，但是我们却离弃了你，我们的心跟你隔得很远的时候，主啊，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绝望，让我们回到你自己的面前来领受这活水的泉源，我们就必再次得到滋润，我们就必再次能够从这个干枯的当中能够再次的成长起来。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